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第三堂，讲员王国贤。请翻开圣经，腓比书第二章，新约278面，第十二节。腓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
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看第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底下一大段不念，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是我们很熟的一节经文，20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我爱我，为我舍己。末了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的20节，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我们就读这么几处的经文，我们祷告。主，我们再次到你面前来等候你，求你把你自己要对我们说的话都摆在我们的面前，也给我们一个明亮的眼睛，也给我们一个苏醒的灵，叫我们真是看见了你所要我们看见的，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爱慕的心来跟上来。主啊，我们实在觉得你没有撇下我们这一些人，尽管我们在地上我们有许多的愚昧和软弱，而主，你不断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吸引我们，也借着你自己的话来矫正我们。但愿我们的主给我们就是这样等候你的时候，你把我们整个的人调转过来向着你。主啊，从一切你不喜悦的事情上头转过来向着你。主啊，真教导我们如何的活在你的面前，如何的活出你所要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那个荣美。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没有，但是主啊，你成了我们的有。因此今天我们继续向你等候，求主向我们显现，求主向我们说话，求主让我们众人都在这里面对面的遇见你。但愿主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的时候，我们众人也在你的恩典的里头显明你自己的荣耀。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昨天晚上我们稍微看到神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让我们成为儿子，不仅是地位上头承认我们是儿子，而是实实在在把儿子的灵也放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实在的真实的血统上有关系的这样子来成为他的儿子。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这是莫大的恩典。早些时候我在别处地方和一些弟兄们一同交通路加福音，我曾经跟他们提过这样的一句话，我说我们这些人在神面前都是儿子，但是我们没有几个人懂得做儿子，甚至说没有一个人懂得做儿子。神也晓得我们这些人不会做儿子，所以他让基督耶稣在地上来显明 怎样在他的面前做儿子。路加福音就正好把这一件事情很清楚地摆在我们的前面。从路加福音的里头，你真看见这一位做儿子的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活在父的面前。那么我们是儿子这个事实不能改变，儿子的灵在我们的里头也不会再脱出来了。现在接上去的那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来活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怎么样把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那件事情显出来？是儿子不错，但是怎样叫人看见我们这些实实在在是神的儿子的？昨天上午就提过，浪子在外边流浪，他还是儿子，糊里糊涂的仍然是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啊，就和他的父亲不相称。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那个问题也是这样，在救恩的里头，哪一个不是儿子呢？连我们的姊妹在神的面前都是儿子，这我们没有话好说了。是儿子这个事实肯定了，现在剩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活出神的儿子这一个样式，也就是说牵连到我们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我们是怎样活在每天的生活里。神的灵借着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头提醒一件很严肃的事，他说啊，你们既然是认识了主，也顺服过主，现在还继续在顺服，那这样呢，你们就要恐惧战惊的在那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这句话在中文的意思啊，就叫我们有点做难了。怎么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我们得救岂不是说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吗？那怎么样在这里又说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呢？还要我们把这个话清楚的看了一下的时候，你晓得在这里原来的那个意思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事情做到一个地步你就得救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得救了，因为上文是亲爱的弟兄，弟兄还能不得救的吗？许多时候我们下意识的也称一些没有信主的人为弟兄，这个不够对的。这里称我亲爱的弟兄，那是得救的，没有疑问，他们没有再需要做什么事情来叫他们那个得救完成。既然是这样，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话那个含义在什么地方？原来照原来那个意思是这样，你们既然是这样蒙了恩典，你们就要好好的恐惧战惊的活出你们那个得救来。既然是得救了，那你们就清清楚楚的恐惧战惊的，一点都不马虎，一点也不那个拖泥带水的来活出你是得救的。我们感谢神，的确这两天神弟兄在这里所提到基督徒那个生活里边那个实际很要紧，神的话也实在是这样提醒我们，既然你接受了那个儿子的地位，既然成为神的儿子那么荣耀和尊贵，你从什么地方显明你是神的儿子？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摆在神儿女们的面前。我们不能光说我们是神的儿子，从哪里看出我们是神的儿子？你说神说的吗？神承认呢、啊、感谢主，在恩典的里头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但是你要活出我们这些人是神的儿子，可不能坐在那里就显得出来的，也不能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吃吃得饱饱的。哎呀，你说我又是神的儿子，不是那样。神的话提醒我们，恐惧战惊的活出我们那个得救来。既然是要活出那个得救来，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就是究竟我们这些称为神儿子的人，我们是怎么活着，凭什么来活，根据什么来活。我们努力去活行不行？就像一般人所说的，在生活人格上头修养修养，这样子来修养成一个神的儿子行不行？我们得救的时候是如何不能凭自己的努力，不能凭我们自己所做的，同样在我们活出得救这一件事情也不能凭我们自己。所以就引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来，究竟我们做神儿女的人，我们活是怎么活的？有一次我听一个弟兄跟一个安息日会里头聚会的人在辩论那个律法的问题。那个在安息日会里头聚会的人呢，他就讲，律法是神叫我们守的嘛，你们说在新约的里头不守律法，但是世界里头有要孝敬父母，新约的书信里头也是一样有孝顺父母啊。你说不守旧约的律法，那么新约里头那个要孝顺父母你总得守吧。我们那个弟兄回答得真好，他说不错，在新约的里头，在书信的上面实在是有孝顺父母这一回事，但是和在旧约律法上的要求不一样。不一样不是说他那个外面的那个形式不一样，而是说在活出孝顺父母这一件事情上头那个源头不一样。旧约的律法是摆一个要求在那里你就去做了，你凭你自己的努力去做了，凭你自己的挣扎去做了，你做得到神说你就因此得生，你做不到如果严格执行那个律法的话你就该给石头打死，不然的话也要被挂在木头上。我们都懂得外面给你一个标准你要去跟的话那很苦的，那很苦的。从前我们念书的时候校规很严，不像现在好多学校特别在美国的学校校规定是定在那里但是不大执行的。那么做学生的没有几个喜欢有校规的。我记得我在念中学的时候，我们那个训导主任他姓莫的有些时候同学们的确是抵触了一些校规，那么这个莫主任呢就把同学叫去教训一下。他教训的时候啊，就有一些话说出来，我们那时也很皮了咯，就把他的话来变成他的句号那时我是在广州念书了那个训导主任是台山人，所以他讲话的时候是带着台山口音讲啊。他是这样，他说一句话是这样，他说你们不要说我这个他称自己是他姓莫了，他称他自己是老莫，他说你们不要说我老莫言啊，是校规言啊。那么他跟着老莫言啊，从台湾台山话讲出来就好像老莫言一样 我们就把他就把这个脑膜炎啊，一直在这叫那个殉道主任。他那个话很有意思啊，不是我言啊，是校规言啊。做学生的都经过学校的那个校规的管理，你晓得不大舒服。我们那时都住校，住校就不能到外头去。我们那个学校的校规严到一个地步啊，礼拜天也不能出去，一个月只能出去一次。那么青年人整天把他关在那个校园里头，虽然校园很大，你要打球也好，什么都有，心里头很野啦，总是想到外边去看电影啊，找东西吃咯，那么就是不做这些，总是在外面逛逛也好哈。那么这是我们做学生的，我们都经历过这种情况。你说我们给那个校规束缚在那里，舒服不舒服？都舒服不舒服？要遵守那个校规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其实说起来，校规并不太严了。你要是拿去给神的律法来做一个比较，那校规就算不得什么了。在旧约的人，他们在那个律法的要求的底下，战惊恐惧在那里活，他们活得好，那没有什么功劳；活得不好，石头要打了，挂在木头上了。他们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今天我们到了新约的里头，不错，字句上好，还是孝顺父母。可是我们活出来就不是根据这一个字句，而是根据我们里头有一个推动，这一个推动叫你不能不孝顺父母。正像我们沈弟兄所说，他教弟兄姊妹们怎样去带孩子，带到主里头去，你叫他不孝顺父母也没办法，他不孝顺父母是不行，孝顺父母就行。你说怎么是这样一回事情？这就提出了我们在基督里头，或是说我们做了神儿子以后，我们是怎么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或是怎么样在我们生活里头去活，不是根据外面的要求，而是根据我们里头有一个东西，他催促你，他在那里引导着你，叫你非如此活出来不行。感谢神，这就是神把我们放在儿子的地位上头，也叫他的儿子进到我们的里头来做那个儿子的生命。所以保罗的那个话是这样说，是活出你的得救来，不是叫你去做一些事情做成你那个得救的保证，而是说你把你已经得救的那个事实从你生活上头流出来，在你生活上边显出来。那么这个显出来是怎么显？不是把我们自己有的显出来，是把那个进到我们里头来做生命的基督活出来。我们感谢神，保罗一而再的给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加拉太书是弟兄姊妹们很熟悉的了，二十节，我的意思是说那一节圣经，虽然那一节圣经在按照他本意来说不是讲生活的问题，上边还是讲救恩的问题，但是他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确实给我们看见今天神的儿女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那一个根据是什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怎么不再是你呢？我们信主的时候是什么个样子，还是什么样子？我信主的时候是近视眼，我信了主以后还是近视眼，外貌没有改变。我信主的时候我头发是黑的，到现在虽然有几根灰白，但是还是黑的为主啊。这二三十年来没有改变啊，从外形来看我们没有改变，但是有一件事情变了。他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是根据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来决定我是怎样活着。这是基督徒生活的那个依据，基督徒的那个生活是从里头流出来的。 基督徒那个生活不是从外边逼出来的，在外边逼出来的，逼得我们叫苦连天的，从你里头流出来的，流得很舒畅很舒服，能流出来就舒服了，压在里头就不舒服了。我们感谢神，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把我们摆在儿子的地位上头，同时也叫他怀里的独生子进到我们里头来活着，活到一个地步他来做我们的生命。我们看刚才读过的哥罗西书第三章里边所说的话，上文就讲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从那里开始就引到一件事情上头去。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在荣耀里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那么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在这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要进到与基督同德的那个荣耀里头去。那么在这个荣耀同德这个荣耀的以前，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么这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把我们引进荣耀里没有问题，但是第五节接下去就提出一个所以来了，那个所以呀，就引出那个问题，这些因着基督着生命能进到荣耀里去的人，他在地上该怎么活。那个所以就带进这个问题来，所以要自是你们地上的肢体，一大堆的话知道地上，那把我们带进那个实际的生活的里头去了。那么这个意思沈弟兄一再强调了，我不讲了。那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是根据基督做我们生命这一个事实，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努力不过来的，但是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有那个基础，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基础了。我先说一个事实给弟兄姊妹们看看，我小的时候常常看见有一些跑江湖的人呢是耍那个猴子戏的，那么现在长大了以后就很少再看到这个猴子戏了，也许我们当中一些年轻的也只听过这个名词，没有见过这个猴子怎么耍把戏的那个那种事情。那么据说有一个人他训练一个猴子训练得很成功，完全生活的像一个人，穿衣服吃西餐拿刀拿叉子还有规规矩矩的啊，训练得那么成功的地步。那么有一次啊，他就要在他的朋友当中表演这个事情，他请了许多人来参加一个演习，也把这个猴子请来了。那么这个猴子坐在那里一本正经的啊，人家怎么吃那一道菜啊，该怎么吃，规规矩矩的真好。那些人看到说哎呀不得了，这个训练很成功啊，这个训练很成功啊，哦，所以那一顿的那个演习啊，就是都集中在谈论这个猴子的事情过去。那一顿演习过去，主人送客，那么客人都在外边辞行了，大家都跑出去了，那个饭厅里头再没有人了。刚好有一个客人忘掉了拿帽子走，回头来进去拿帽子，哎呦，看到问题来了，刚才那个一本正经的那个猴子啊，那个时候不像样了，整个的跳到那个那个桌子上头，用手抓抓什么呢？不是抓牛扒，牛扒吃完了吗？也不是抓那个骨头，也不是抓那个，在那里抓了个水果拼命的往嘴里头塞。哎呀，那个人看了这个事情心里头就想，原来训练的成功也不过是一个骗人的成功。哎呀，虽然这只不过是一个也许是一个预言而已， 但是说明了一个事实，生命不改变，外面那些训练，外面那些效法，只能维持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也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程度上。你要叫那个猴子真真实实的成为人那样子来活，除非你把人的生命给他，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没有这样的可能的。但是感谢神，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不是说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好了，你不再是一个罪人了，我承认你是神的儿子了，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跟那个猴子也差不了多少。但感谢神，当他拯救我们成为他儿子的时候，他是把他儿子的生命都放在我们的里头，让他儿子的来做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就把我们带进那个儿子的生活里头去。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在荣耀里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因着他做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们就要怎样怎样怎样。这个你们就要怎样怎样，不是从外面逼出来的，是从里头做生命那个基督引出来的，很自然的在那里引出来的。我想提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把一些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的经历都放在弟兄姊妹面前，算是我们对基督做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情做一个认识也好，做一个总结也好。为什么我说是这个总结呢？我十分相信我们中间只要你是真正得救的人，你都有那个经历。在我们那些经历的里边，我们自己有没有总结出来，那就不一定。有人总结出来，有人没有总结出来，不管总结出来也好，没有总结出来也好，那个基督做我们生命的那件事情是很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生活里头显明出来的。还没有提到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学习以前，我想弟兄姊妹注意，基督的生命所以能叫我们进入那个儿子的生活里头啊，原因就是说这一位神的儿子基督，他总是向着神的，他总心意是向着神的，动作是向着神的，一切都是向着神的。那么因此他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带我们去活在神面前的时候，并归不会把我们带到神以外去。我们感谢主，这是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有许多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们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实在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要根据神的话，这个完全对，要根据神的话一点没有错。但是有个问题，什么问题？我请问弟兄姊妹们，假如你信主十年了，在这十年的里头你把神的话读到一个什么烂熟的程度，是不是神的话已经在我们的里头完全的把我们抓得牢牢的？当然是有人有，但是恐怕是没有这种把握的人要多一些吧。你说要是在这种情况的底下，我们怎么凭着神的话来活呢？哎呀，你说我再下功夫，再下十年的功夫，把神的话从头到末了背得烂熟，这样子我在神面前我生活就有保障。我们可以试试看，我敢说到幕后的时候你要承认你又失败。失败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全部的吸收过来；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吸收了过来，等到你用的时候你就忘掉了。哎呀，你说既然有这种的困难，那是不是说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很苦恼了，没有办法 照着神的话来活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能成为活出神儿子的那个样式出来？感谢神，神也晓得我们凭着我们脑子的记忆啊，有些时候不够保护，所以他也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头，让他的儿子来做我们的生命啊，他儿子来做我们的生命再保险不过，他总不会把我们带到神以外，他总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他总是把我们带进神的话的里头。你可以忘记神的话，我可以忘记神的话，但是住在我们里头的那位基督绝不会忘记神的话。当你要忘记神的话的时候，他在那里提醒你说你这样做不对。我们感谢神，这实在是叫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宝贝的一件事情。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些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怎么去经历基督做生命。我说的都是很浅很浅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基督说生命啊是很玄妙的，很高的啊，很不容易了解的，不，非常非常的实际，在我们生活的里头出现的。在香港我们聚会的里头有一个年老的姊妹，70几岁，她一生是拜佛拜得很凶的，同时呢抽烟也是抽得很凶的。那么后来她信主，她信了主，她里头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原谅，佛我不拜了，信了耶稣，因为那是假神。但是抽烟抽了那么几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嘛，算了吧。但是他也晓得教会里头有些弟兄姊妹们觉得做神儿女们的抽烟不大有神儿女的那个体统，所以他好像很为难了，要丢掉几十年那个习惯不容易丢掉，不丢掉又觉得有点难为情，碰到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你当面可以不抽啊，但是那个气味叫人感觉你还是抽的。所以他想出一个办法，开始的时候去聚会总得有个一个多钟头不抽烟他很苦恼了，所以他在去聚会以前在路上就拼命抽，抽到快到聚会地方的那个拐角的街道上的时候把烟头一丢，然后呢马上从口袋里头摸出一包口香糖来嘬口香糖。哎，他觉得这个可以解决问题啊，好稀奇的，这一个年老的姊妹做不到一个礼拜不抽了，口香糖也不着了，不用嚼口香糖就不抽了，不仅是不抽，甚至立刻的马上的翻过来，从前他觉得抽烟是很香的，还是一个享受，就是在那一个很短的时间的里边，他整个的感觉就变了。他不仅是说自己在抽烟的时候不是一个享受，他连闻到别人抽香烟的时候他自己也感觉难过。哎呀，这是什么一回事情？后来他讲他这个经历出来，他不懂得是什么一回事，反正他就晓得我要抽就不舒服，我不抽我就舒服了，我抽的时候从前是享受，现在是苦恼，从前抽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现在闻到那个香烟的气味，别人在那里抽烟他闻到那个气味他就要跑了，这是什么一回事情？他说不出什么道理来，但是他说出一个事实出来，他说我里头就是难过，我要抽的时候我里头就是难过。为什么会难过呢？弟兄姊妹们，你看生命转变，生命改变，这个生命它所需要的不是这一个，不是这一个生命所需要的东西，你要把它拼命的塞进去它就顶出来了。这样一个顶出来啊，你不叫它出来的话你那个人就不舒服。我们感谢神，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就在那么微小的事上，就在我们生活的很小的每一件事上都这样显出来的。来到美国 我在三藩市就看到好些弟兄姊妹家里头买下很多东西堆在那里没有用。你说你不用了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呢？哎呀，一个姊妹就说，我也很后悔买了那么多的东西，现在我不买了。我为什么不买呢？她说不晓得为什么不买，不过就觉得买嘛就好像是不大平安。那说那你为什么以前又买那么多吗？我不晓得西岸是不是东岸是不是这个样，在西岸每礼拜三啊都有一份那个广告了， on sale special， 哎呀你看，哎呀这个便宜啊，这个也便宜，好了，便宜就去买嘛，买上来没有用，哎，便宜就去买嘛，你管它是要用不要用呢，结果买了一大堆，结果堆在那里没有用。哎呀，等到一天，他并不是说因为看了那么多的东西堆在那里没有用，所以说以后不再买，不是。你说他看见那些广告的时候，心里头还是动的，要去买啊，要去看啊，不买也看看啊。啊，那个姊妹就想等到有一天，他发觉一件事情，当他动这个意念的时候，不平安了。动这个想法的时候不舒服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他没有想出那个道理来，但是他就是觉得这样的一件事情。后来呢，主也给他看到了，你拼命在那里说便宜就买，便宜就买，这是什么一个问题了？主给他看见那个本质上就是贪便宜，本质上就是一个贪心。哎呀，原来在这样的事情上头，说生命的主没有把我们放过。从人看来，便宜嘛，那么就买一点咯，那有什么了不起呢？现在用不着，十年以后也许能用得着呢。感谢神，主给那个姊妹也看见，神把财物放在我们手里，并不是叫我们随意的去花的。神有管理在哪里的，不是说那个便宜就要了。感谢神，这个姊妹学了功课。我们实在也觉得神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啊，照着他自己的生命来引导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活出他自己的性情来。如果主不把他放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承认我们永不会活出神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永远只会活在神所不喜悦的事里上头，或者翻过来说，我们只会活在人的喜悦的里头，而不会减损神的喜悦。我讲我自己一些个愚昧。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接受主的感动，准备传时间出来服侍主，那是我在大陆上头了，共产党已经来了。那么当然环境这个改变对一个年轻的基督徒的那个冲击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忍受，好不容易忍耐忍到四年级，那么快毕业了，快毕业心里头就看看环境，看看人，看看自己，就有许许多多的混乱的思想来了。哎呀，那时候在中国大陆上头有机会受到大学教育的人并不太多，我自己就在那里上神办教习了。我说神，你从前恩待我，给我有这样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那么现在呢，时势已经不同了。那么假如我在这个时候不管我所念的是什么，我要出来服侍你的话，在人眼中看来好像不大合宜。同时在现在这种光景的里头出来服侍主，好像也跟当 时那个情势不相配，我就跟神讲，这样吧，我不出来长时间服侍你了，我工作去。那么我工作了以后，我赚了钱，那个时候啊也不晓得共产党那个工资是那么低的，不过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在自己的幻想的里头就想出这些话来跟神谈谁一下。我就赚钱，我赚了钱去支持一些现在在工作工厂上头那些传道人，也岂不是一样吗？现在教会没有外国差会的支持，好多困难，那么我这样做也是服侍你。说起来也好像也有理，但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们这个事情，但我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我里天里头一直没头没有安息过，一直没有安息过，在主的面前一直撑了多久？撑了一个多月，撑了一个多月，快要行毕业礼了嘛，我里头还没有办法放得下这一个，我觉得这样子做才是那个适合那个时候的光景嘛。结果后来在一次早晨祷告的时候，主给我看见，其实说起来那一个多月的里头，我里头闷得要死，祷告是勉强祷告，和主交通是逼着自己去与神交通的，但是到主面前来的时候只有一个苦恼。到了那一天早晨，主给我看到一件事情，他说，某某人，你不要以为你赚那几个钱是很有用处，我现在并不要你的钱，我也不缺钱，我缺的是人，我是需要你这个人，并不需要你的钱。哎呦，感谢主，主那样子把我带到他的面光底下，我伏下来，我说，主，我晓得我愚昧，一个多月以来你没有放过我，如今我只有向你说，我不坚持我自己，但是我说这个事情目的在什么地方？目的是让弟兄姊妹你注意，在那一个多月的里头，我是多有理由在神的面前说，但是我的理由在神面前算不得数，我理由能叫我服下来啊，但是却没有住在我里面的基督服下来，说他一直在我的里头叫我过不去。弟兄姊妹们，你看，在小事上也好，在大事上也好，神把他儿子的生命给了我们，就让他儿子的生命来做我们的生，这一个他儿子做我们的生命的这一件事情，就引着我们在神面前去拣选神，催逼我们去拣选神，催逼我们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去催逼我们拒绝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我说，如果我们能把神的话好好的来读，任何事情根据神的话，那是最美不过的。但是在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以前，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可能活在神的面前，神还是有他自己的恩典，让他儿子来做我们的生命，来带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是在说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总是愿意选择那些容易的路来走的，选择那些舒服的路来走的。我再说一件我自己的愚昧，让弟兄姊妹们来看，如果不是基督在我里头做生命的话，我可以大胆地告诉弟兄姊妹们，我老早不站在主的面前了，我老早在主的面前退去了，但是感谢神，是他做了我的生命，我没有办法在他面前退下去。那么后来出来学习服侍主，出来学习服侍主的时候，我曾经在神面前做过这样的一个愚昧的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出来服侍你，我并不想当大牧师，我也不想当大奉信家布道家，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使得将来你使用我的时候，那一个地方啊，一定要有电灯和自来水。哎呀，弟兄姊妹们，你没有想到我当时那个祷告是如何的诡诈。但是在我心思的里头，我实在觉得我透过这样的祷告，神还能在我身上啊要求更多吗？好像说什么地方我都无所谓，只要有自来水和电灯就够。但是弟兄姊妹，你说嘛，在中国大陆上头有电灯自来水的是什么地方？啊，在这样的一个很美的，好像是很美的一个应许的里头，其实隐藏着一个东西。神啊，我服侍你是服侍你，但是艰苦的地方我不要去。我服侍你是服侍你，但是那个不够舒服的地方我也不要去。但是感谢神，我可以愚昧，我可以在神的面前是这样的，不够体会神的心思，不像一个儿子。但是在我里头做我生命的主啊，他实在晓得我这个人是不能用理由来说服，他用他的生命来引导。行啊，你说要自电灯自来水，神也不说什么话，不过就叫你里头就感觉过不去，就叫我里头过不去。一直等到有一天呢，我在主面前说，主啊，算了，电灯水喉自来水都不要了，你说什么地方好就什么地方好了，你以为怎么好就怎么好了。感谢神，是他自己在我里头做生意，才把我这个人带到一个地步，慢慢的摸到什么叫做基督的样式。我承认到如今我还学习不够，承认到如今还是凭着基督做我生命这一件事情来引我进入神的心意里头，引我进入神自己的话的里头去活。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底下。好了，不是你在活，你可以凭你自己去活，但是呢，基督在你里头也要活。你说我不喜欢基督在我里头活，这个不可能，除非在你没有信主以前你就决定说我永远不要基督活在我里边活，那个时候还有可能。可是你一信了主以后，你说主我是要信的，得救我是要得救的，下地狱我是不喜欢的，上天堂我是高高兴兴的，但是你在我里头活这个事情顶好以扣留下来，不可能，太晚了。弟兄姊妹，从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从我们做神儿子的那一天开始，神儿子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他不会跑，他不会跑。那么我们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政府要把所有大学毕业的同学都接收过来，统一分配工作。那么当时我就分配到河南的开封去，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啊，他就分配到郑州去，郑州离开封不太远，所以礼拜天呢，他都跑到开封来。我们在开封的同学多，那么他只有一个人在郑州，所以他感觉很孤单。那么他有一次他来，哎呀，他就说，在工作那个环境里头，因着是基督徒，受的压力好大。他是压到一个地步，我宁愿我没有信主。他也曾经起了这样的一个意念，他说，哎呀，还是不要信主吧，信主也来那么多的麻烦。所以啊，他就跑去郑州教会那里一些年长的弟兄那里去谈这个事情。当然那位年长的弟兄给他劝勉，不要，还是要仰望主，还是要从主那里得着力量去站立。但是这个弟兄一直坚持一件事情， 他说没有办法，我已经撑了好久了，撑到现在没有办法撑下去了。那么在这种光景的底下，你叫那个年长的弟兄怎么说呢？劝勉的话谁都会说，等到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好像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了。哎呀，所以到了那个时候，那个弟兄就讲，他说我给你劝勉的话也说过了，我恐怕也没有什么话语能帮助你。不过这样吧，你若是真是要丢掉主的话，你能丢就丢了。哎呀，那个弟兄一听啊，高兴啊，哎呀，年长的弟兄也赞成我这个丢掉主啊。他说好，我回去丢掉主了，我不要，从今以后我不要主了，我省得我在那个生活里头受那么多的压力了。好稀奇，这个弟兄回去以后也决定不要走，他更有一个理由说，年长的弟兄也是这样告诉我可以不要走。但是过了一个礼拜，他又跑到开封来。那么那时候我们在开封这里认识的基督徒同学了，是同学当时基督徒，我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加上他在郑州三个。那么他头一个礼拜进来就说，年长的弟兄也赞成我丢掉主，那么我就准备丢掉主了，我们做弟兄做到这个地做到今天为止了，拜拜了。第二个主日他又进来，他进来的时候他说，我说给你们的拜拜，我想着怎么拜拜不了，没有办法，我回去准备丢掉主，但是好胜主没有丢掉我，我丢不掉啊，我要丢但是丢不掉啊。感谢神，为什么？基督在我们里头做生命的时候，这一个事实叫我们没有办法能在神的面前偏离神所要我们走的路程。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其实那位年长的弟兄并不是告诉他说你去丢掉主吧，那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实在懂得基督的生命，既然人的话语给你劝勉不能叫你的心挽回过来的话，那就让基督来管理你就是了。所以他说你能丢掉你就丢了，你不能丢掉的话你还是回到主面前来。感谢神，这一个弟兄直到现在还在主的面前。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不说，神拯救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不仅是说叫我们紧紧地看见我们罪赦免了没事了，可以拿到了一个入场券到天堂去了，并不这样。他把我们拯救过来的时候，他一直要把我们造就在我们身上做工到一个地步，把我们那些不像主的东西拿掉，把那些主所有把我们没有的东西加进来。那么怎么主在做这个事情？他透过他在我们里头做我们生命的一件事情，把我们献祭在神所喜悦的那个范围里。所以昨天沈弟兄说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不会不好孝顺父母，又说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个话有没有说我不知道，好像说吧，绝不会打太太。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绝不会做这做那，我很阿门。为什么？基督在他的里头叫他不能做神所不喜悦做的事情，基督在他的里头要把基督的那自己的那个样式从我们身上流出来。我们凭着自己来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会想到我不喜欢的事情怎么能勉强我一定去接受呢？感谢神，我们生命里头不喜欢的东西主的生命喜欢就够了，我们喜欢的东西主的在我们里头不喜欢那也不解决问题。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他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里头做我们的生命。 为这样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刚才约翰一书里头所讲的那个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你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我们里头不责备我们，哎呀，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这个人会自己责备自己的？感谢神，不是基督徒不够领会这一个，是基督徒的，是神儿女的，你一定能领会这一个。因为从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难得有一个人，他能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的；难得有一个人，他会承认自己是不够好的；难得有一个人，他承认自己是败坏的。我想，我们能看着许许多多的人的那个生活里头所表现的，自己是不如人，所以在人的面前低下头来，这不稀奇。可是等到他到了一些不如他的人的面当中的时候啊，你才看见他的那个神气。你说他没有啊，根本就没有比他低的人啊，还是有。什么地方？回到自己房间里头，把那一些傲气发在弟弟妹妹身上，是不是有这种事情？有些时候连弟弟妹妹都不管你那一套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房子里头，对着镜子在那里也自我陶醉一番，是不是这样？许多许多的人是这个样子。你说叫他说，哎呀，我这个人不行啊，我这个人很坏啊，我这个人啊，从哪一方面看来都是不对不对不对啊，没有人做这个事情。照着我们的本性，我们都觉得我们是最好的，我们的本性都觉得说别人好，他今天好，明天我要超过他们。但是感谢神，圣灵一做工的时候，人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的就是这样过来的，我们的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把我们这个人放到一个自己也承认是不行的地步上头过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在我们的里头一直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过不去，但是基督在那里给我们一个管理，给我们一个带领。他在我们的里头看到我们不对了，他要说话了；看到我们对了，他欣赏你要喜乐了。所以在那里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基督徒真的会自己责备自己的。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了。我们感谢神，他住他的儿子住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懂得什么是神喜悦的，叫我们能拣选什么是神喜悦的，叫我们会拒绝什么是神不喜悦的。前几天看中央日报啊，就看台湾最近审一个案子，那个案子的被告啊，缺席的，那两个被告都在美国，那个原告人在台湾，那个原告人是父亲，被告人是那个儿子跟媳妇。他告他们什么呢？他说，这个老人家啊，80几岁了，那么他儿子和媳妇早一些时候就移民到美国来，移民到美国来就留下一栋房子给这个老父亲在那里收那个租钱过生活。那么去年呢，儿子媳妇回台湾去，连那个房子也卖掉了，也没有什么给老父亲安排，那么就回美国了。哎呀，那个老父亲在那里生活得真困难，结果呢很不容易地跑到美国来，找到儿子和媳妇，虽小的儿子和媳妇说不接待你。结果呢，他跑到孙女儿那里头去住了一个短短的时间，越想越气，算了，回台湾去算了。回到台湾去，大概那个气还上不来，别人也许给他怂恿一下，告他儿子媳妇去，那么就告这样一个案子，是怎么了结的我们不知道，也很不晓得会有什么的一个结果。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基督徒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话，我可以说基督在他的里头恐怕并不在，并没有住进他里头来。 我想许多的时候，我们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我们生活的环境上头，不跟我们原来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许多时候我们会有理由。我们现在是在美国，我们不是在中国，啊，我们现在是二十世纪的70年代，不是1980年啊，不是一八九零年，时代不同了，是你不能拿旧的那一套观念来看我们现在的情况。弟兄姊妹们，不要说这套话，我们要注意的，基督在我们里边怎么说，我们所注意的那个在我们里头做生命的基督如何在我们里头去引导。我们感谢神，再没有一样事情把我们管理得那么妥当的。外面的条文有些时候你可以跟随，有些时候你可以不跟随，但是住在你里头的基督你非跟随不可。你不跟随里头那个基督，外面你还可以应付人，可是你没办法应付里面的基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实在做得太好了，把我们一直限定在他的喜悦里。也许弟兄姊妹们心里头就会有一个做难的事情了，那这样不是叫我们做基督的奴隶了吗？我们不是没有了自由了吗？现在都是讲民主讲自由了，现在怎么神把一位基督放在我里头来，好像做我的太上王了？也许你能这样的领会，但是感谢神，我们必须看见一件事情，神为什么叫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神为什么把基督放在我们的里头？神不爱我们的话，他才不叫他的儿子委屈在我们这个人里边。你以为我们这个人很美丽吗？你以为我们这个人很有价值吗？你以为我们这个人住的做一个房间给主住，主住在里边住得很舒服吗？今年我们上旧金山那里头聚会，有一个弟兄回香港去，那么回到香港他就是12万个不习惯，最不习惯就是热，第二就是房子太小，又热，挤在一个小房间的里头，他说哎呀闷得要死，整天跑到街上去，跑到那些百货公司里头去逛。他说我并不要买东西，我是到里头去叹冷气去。你看这样子啊，从美国住的地方宽宽敞敞的，回到一个小地方你感觉不舒服，你有没有想到主住在我们这个人的里头，主会舒服吗？那不是对主一个非常大的委屈吗？但是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也许感觉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是把我们捆绑在那里，不叫我们自由，不叫我们能做我们所喜悦的事情。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的话，我们不得不感谢赞美神，他叫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要在那里捆绑我们，而是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到一个地步，叫我们能在他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可以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当神的儿女们眼睛看到这一件的时候，我们不会埋怨神做了一件太过的事情，我们只有感谢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一件宝贵的事情，叫我们这些人真实的被主抓牢了，在一个地步上头等候他荣耀的显现。怎么去等候呢？回到哥罗西书3章那里头的话，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了，怎么去等候呢？不是在那里坐着等候，而是第5节3章，所以要治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情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 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撒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底下还有那些话我们不念下去。弟兄姊妹，你看到神让基督在我们里头做生命，又叫我们脱离一切神所不喜悦的，把我们真带进那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像主的形象的那个人的里头，好叫主在荣耀里显现的时候，我们也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盼望主真是给我们弟兄姊妹们懂得什么叫做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就凭着这一个生命来活在他的面前，一面叫我们这个人好好的被修理，修理到一个地步像主，一面也叫我们这个人在基督做生命这一个学习的上头被主预备好，等到那一天我们配与主一同在荣耀里。说实在话，我们不配，但是主喜欢进到我们里头来做我们的生命，为要叫我们配。我们感谢主。因此末了的一句话，神的话，虽然那里不是正面说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带着一个原则性来指导我们在神面前活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让基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来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子。求主帮助我们。我看今天下午跟弟兄姊妹们的交通停在这里，但愿主自己用他的灵，也借着他自己的话，来让我们实实在在的懂得如何的活在基督的生命里头，好叫我们能活出神儿子的那个样式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在你那无限的恩典的里头显明了你对我们的那一份很深厚的爱情。你不仅是替我们死了，你也替我们复活了，如今你还进到我们的里边来做我们的生命。主，我们承认我们如果不是你自己圣灵的开启，我们不够了解这个事情，但是我们仰望我们的神，叫我们里面的眼睛明亮，看见了主自己那么大的恩惠，看见了主在我们里头是如何的做工，看见主自己是如何借着你的生命把我们带进神的话语的这经意的里头，叫我们活出神的喜悦，叫我们活出神所要的那个样式。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不能说别的话，我们只能说你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你实在是把你自己给了我们。我们的父也是这样的爱我们，把自己独生的儿子是这样完整的给了我们。但愿我们的主叫我们这些蒙了恩典的人真实的能懂得如何活在基督的里头，如何让基督从我们里头活出来。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学习属灵的功课。主啊，借着你自己所做的功，把我们这些人都带进荣耀里，这是你所愿意看见的，也是我们在你面前所要等候的。但愿主叫我们爱慕在你面前得着这一个，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主恩待怜悯我们每一个，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